路加福音18章第31到34节，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愿神赐福给他读他话语并遵循他话语的人。下面请张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早，我终于又变成麻州佬了，因为这礼拜拿到车牌，拿到麻州的车牌。前两天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换牌的时候，停在家门口，有一个老美，他经过指指看看，他说 From British Columbia， 他的意思不晓得是很赞扬我们这个车开这么老远，好像他的眼光里面也有一丝的问题，是你干嘛从 Vancouver 到这个寒冷的 Boston。 他不晓得在我们的里面 New England 有一种神韵般的吸引，这是很难形容的。刚刚谢谢视觉带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也是在这一阶段，整个在冬季到春季的讲述福音的福音书的讲论，那到今天收场关门。那我当时觉得牧师们的安排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这么耶稣基督对他钉十字架的预告？但是当我慢慢日子到的时候，越来越觉得我们牧师们所排的这个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一般我们称为的 Palm Sunday， 也棕榈主日。为什么叫棕榈主日？因为是这一天主耶稣基督骑着驴子，当百姓夹道欢呼和喊何撒那归给大卫的子孙的那一天，他们把棕树枝一面摇喊，一面摇动，而且呼喊，而且把棕树枝铺在他骑的驴子的这条道路上面。但今天这段的经文说到，耶稣基督带着他的12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在这样的话里面，事实上他在4福音的中间，我们看见他一直再三的提醒我。光是把路加福音有的他预言到他自己将要走的道路的话语摆在你们的面前，在路加福音5章35节，主耶稣说到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子他们就要禁食了。9章22节，他头一次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你们9章44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到了12章50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个喜乃是他自己把他的生命来倾倒的喜。”到了13章32节到33节，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到那个要治他死命的人，今天明天我要医病赶鬼，第三天，后天我必须往今天明天我要医病赶鬼治病，我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向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是不能的。再一次他讲到他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舍命， 到了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五节，只是他必须受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好像耶稣基督在他还没有走到他十字架之前，他的心里面一直一直惦记这件事情。我每人跟我是比较 low key 比较低姿态的人，当我们在去年十二月，当我们祷告清楚是主带我们要回到 Boston 的时候，我们两个原来的计划是都不要讲，到时候我们飞机就走了。但是在我们身边的蛮多的弟兄姐妹就一直在问，你们啊能不能在这边多留留，那我们只好让他们知道我们要走了。等到我们一旦讲了之后，我发现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弟兄姊妹问起来，我们原来说不要多提的就没有办法，就跟他们说我们要到 Boston 我们原来的母会啊，这个跟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免得你们见怪了。但是让我里面有一个感觉，在这边好像有一个催促，在这边好像有一个负担，在这边好像主给了一个使命感 sense of mission， 在这个里面就里面觉得一直想的祷告的里面就一直往那个地方去，直到我们在这边。所以回答有些人去过温哥华的说人说那边那么好，你怎么会回到纽英格兰？对不起，你们不要 feel bad 哈。那欢迎你们去，我可以找那边的弟兄姐妹去接待你们，但是记得要回来哈。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当时我们从匹兹堡到温哥华不是因为那边的天气好，我们那个时候去也不是因为那边的风景漂亮，我们去那边去也不是因为亲人在那边很多是美恩的娘家，我们到那边去也不是因为那边糖货很多吃饭方便，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清楚是主带我们去。所以有一天清楚带领主带领我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困难。主耶稣当他在福音书里面，在他出来传教的最后三年半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一直惦记，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他把他里面的负担告诉他的门徒，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其实他上耶路撒冷他知道他要碰到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预告预言的紧迫性。再下来到了三十一节的后面，他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先知所写的是先知所讲的，而且是人听见笔录下来的，在这个地方所写的是 stand， 是一讲就忘了放哈，只是 stand written， 是写下来的，是没有办法辩论的，是早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几百年将近上千年他的预言，在这个旧约的先知已经这样子预言了。耶稣说到现在要一切这些事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在马太福音，他耶稣基督引用到以赛亚书的话，他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我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以赛亚在耶稣这位弥赛亚来之前八百年就讲出这样的话。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人在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人会很奇怪，他前面不是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但是后面说那是 everlasting father， 那是永在的父。那到底这个婴孩是一个婴孩呢，还是那位永存在的天父呢？事实上，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800多年，先知已经告诉我们，告诉旧约的犹太人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不光是神的话语，这些 messianic 的 prophecy， 这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的里面再三的出现，光是耶稣基督身上的预言就有超过300多处。而且在旧约的里面有多少的预表在讲到这一位救世主要来。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用羊皮为他们做裙子，那只羊。当挪亚的时候，洪水泛滥之前，神告诉他要做一个大方舟，这方舟是谁呢？在受过苦难而且登上埃及宰相的座位的约瑟，他预表谁呢？那位拯救者摩西，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他说神要再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是谁呢？犹太人在等听了摩西的话之后，将近上千年在等待那先知，就是因为摩西已经讲了。而且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约柜预表着谁呢？到了大卫君王的时候，这位大卫那位掌王权的，经过苦难登上宝座的大卫，又在预表谁呢？那位智者的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建造的圣殿在地上，那个所罗门又说出谁的智慧，谁的荣华富贵呢？到了路德记，也大卫的祖母，那个路德记短短的爱情故事里面，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就是那个 Kinsman Redeemer， 那个至敬的亲属，又是我们的救赎者，那是谁呢？到了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他所看见的异象，也是尼布甲尼撒王看见的异象。顺便预告一下，我们福音书讲完之后，母亲节之后，我们就开始讲但以理书了。弟兄姊妹，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很会念书、很用功的，可以先开始预习，到时候我们说不定先有考试后讲道。但但以理书那个大象，那个异象里面的大象，那个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面那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是谁呢？以西结书里面的圣殿也说到是谁呢？一直到被掳后所罗巴伯建的那个荣上加荣的，好像是昙花一现的那个圣殿，那个荣上加荣的殿到底是谁呢？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那拯救者是谁呢？难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那边说，他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我要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在这经，当时旧约圣经里面已经预言到他的到来，这一些事情都要 accomplished， 都要 fulfilled， 都要完成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录像没有录音，但是我相信主耶稣是那样的镇定安详，因为他知道他要走的路是神已经命定，到时候一定会成就。但是他要走的是什么路呢？他说到32节，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他们要凌辱他，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这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讲到他要受死的 头一次提起他要被交付在外邦人的手中，这是头一次提到。而且在这一段的里面说到他被戏弄、被凌辱、被唾弃、被鞭鞭打、被杀害，到这个预言到这个地方还没有提到十字架，让我们看到第三面的预言。头一面预言的是预言的那个紧迫性，第二方面讲到预言的权威，讲到预言的 authority 跟预言的那个 power 在哪里。第三方面我们看见这预言的见起性、见明白性，好像预言里面神一步一步的老早先预言，之后在时间的里面，在事情发展的里面，让人看见越来越清楚，在他自己的预言里面也越来越清楚。你就看见这一位在新约里面讲预言他自己将要走的路的，也是走在旧约的预言里面。在这边我们看见他是那位预言的神的超越时空神的自己，正在这边讲他有关的预言。他也是历史的主宰，他掌管未来，他掌管过去，他掌管时，掌管空。愿难怪保罗在雅典所讲的那篇道，他说到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日子年限也都是他所划定。谁知道你为什么再来到 New England？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情况我们会在这里？什么时间我们会跟着主往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位预定的神手中。神是全知全智的神，在他没有 surprise， 在他没有任何的惊讶。在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里面，圣父自己策划了这一个救恩的整个的计划，他定义要把他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圣子甘心情愿的顺服，把自己献出来挂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预言的见起性。再下来一点是比较难的，是到了33节到34节，那边说到第三天他要复活，34节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因为他们完全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广东话是不是还是哪里的家乡话叫做蒙叉叉？这些门徒已经跟了耶稣3年半，耶稣基督讲到他要受死受害，要受凌辱，这的事情他们那些门徒啊，你在讲什么？你不是我们的老师吗？不是我们素来等候所盼望的？不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吗？你怎么会走上死路呢？他们不明白。门徒的不明白是两面，第二面的不明白是怎么会第三天复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们当时，他们是在罗马的铁蹄之下，不但是他的这些小民门徒不能明白，而且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当时的大有学问的旧约学者也不能明白。因为他们所看见的圣经，特别在他们王国的中间，他们等候的那一位是刚刚像我们念过的那些圣经里面那个荣耀的、威武的、带着铁杖来辖管列国的那一位民族救星。他们做梦没有办法想到这一位来到他们中间的是身在马槽的里面，是好像在以赛亚书里边53章那边说，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好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耶稣基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不是像有些基督教的教会挂的那个金发蓝眼的帅哥的德性， 因为圣经上给他的预言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他长得并不好看，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害了。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这一段的话也是在以赛亚书，到底是指着谁呢？我们所等候的那位救世主在犹太人的中间叫做弥赛亚宾犹大，是让犹大的君王支派出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在王国的盼期盼的中间，他们就不明白在圣经对这位要来的救世主有一半另外一半的预言是弥赛亚宾约瑟，好像约瑟一样受苦的约瑟，卑微忧苦的这位弥赛亚，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经过这个受难周，在人欢呼之后，马上这些呼喊何撒那归大卫子孙的，短在几天之内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来对神的事情实在是模糊不清啊。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神奥秘的事情，除非圣灵把他能参透万事的圣灵向我们开启。到底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应该怎么样向前，2000年之后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知道今天吃完中饭1:30有一个沟通的大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关心弟兄姐关心教会，你请你也来参加，我们一同来揣摩，来摸索神自己的带领，好不好？我把报告摆在讲道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不敢说我们全知道，但是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活泼的带领，我们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因为是主，因为是神，他要让我们知道，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是他要负责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伏在他的面前，愿意来顺服，他就让我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他们这些人，他所讲的他一点都不明白，他门徒不明白，因为意思是隐藏的。这个隐藏这个字也是一个 prevented， 好像是防止的，是一个被动的词，讲到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没有启示给他们。但是到了时候，神就要像刚刚我说的一个 progress of prophecies， 是一个渐起性，渐渐明白了。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 paradox， 这个字呢很困难的，是好像是一个矛盾。这个人怎么可能是要被戏弄凌辱鞭打而且被杀害，但是接下来就说他要第三天他要复活，是一个属灵的反合性，在反中间看见他的合。我们下个礼拜要继续的讲，你会发现经过苦难才带来得胜，经过死亡才带来复活，经过软弱才带来力量，经过愚拙而带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说，神赐给我们的恩惠，神的恩典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的，人心也没有想过的。有谁在教会的里面待了几十年之后说教会这一套我早就知道？保罗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讲，就你所知道的你仍然是不知道，除非是神把他的自己的奥秘开启在我们里面，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像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看见会幕，看见圣殿， 圣殿的外院有内院，有圣所，进到最里面一个 Holy of Holies， 讲到至圣所，圣中圣，那个在圣中圣里面的神是人不能够亲近的。但是什么时候神向他们打开了？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牺牲的时候，他为我们被撕裂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此以后人神能够沟通，我们能够今天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而这一切都在神的主宰的里面，不会早也不会晚，因为在他的意志里面要一项一项的成就。到了这时候，神的救恩的计划已经走进最黑暗的时刻。今天在你我的夹页的中间，我谢谢秀女姐妹为我们用一个彩色的纸头印的，那个是我自己为着各位准备的，是在四福音中间有关耶稣基督受难周的最后这一个礼拜，他所走过的路所记载的经文。你会看见四福音的中间耶稣基督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个记载的篇幅是跟记载其他的事情不成比例的沉重。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个礼拜的里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四，经文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你也跟的一样样。如果这一件事情有太多的经文，你就挑一处来念。当你每一天跟着圣经的记载，跟着耶稣基督走这个最后的受难周，我相信神会对你说话，你会更多的蒙恩。亲爱的弟兄姊妹，照着圣经的预言的紧迫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圣经预言的权威性，圣经预言的见起性，圣经预言的反合性。我们看见在说这一段31节到34节这一段话语的主耶稣，乃是超越时空的预言之主，他也是那个预言的应验者，他正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宰。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人生就是这个礼拜交在他的手中吗？我盼望把这段话语，这一段回应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如果我们自己跟着这一段的圣经，也跟着这些经文，也借着这些回应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您就蒙福了。感谢主。